欢迎来到企业故事会，这里是北京读天下。在前两期音频中，我们介绍了 Flexport 如何运用数字化技术变革货运代理服务。本期我们主要讨论基于数据处理能力建设行业服务平台的设想，货运代理行业操作系统的可能性。航运是一个巨大的市场，据咨询公司 Armstrong & Associates 的数据，2020年全球物流支出达到9万亿美元，约占全球 GDP 的 11%。 绝大多数厂商使用第三方物流，市场规模大约1万亿美元。在第三方物流中，货运代理服务是一项重要的成分，它的市场规模大约2000亿美元。货运代理市场的一项突出特点是集中度低，排名前20家的大企业占据不到 50% 的市场份额。市场集中度低通常反映行业缺乏规模经济性，有人称货运代理为二流业务。这个行业还没有受到数字化技术的猛烈冲击，也没有互联网行业常说的头部企业。货运代理行业缺乏规模经济与它的业务特点有关，在货运价格、时效和服务几项要素中，只有服务掌握在货运代理手中。服务依赖人工和经验，边际成本难以随着规模扩大而下降，竞争对手在服务内容和质量方面差异不大，客户转移成本低，刺激了企业以价格作为主要竞争手段，而不是通过技术建立竞争壁垒。此外，报关、清关、订仓、仓储等服务具备很强的地域属性，当地企业有竞争优势，市场整合难度比较大。进出口商对国际货运代理的看法并不算好，他们往往将货代看作是一种知识工作外包，一项比较单纯的成本支出，而不是能够帮助自己创造额外价值的业务活动。以海运为例，运输链条复杂，运价和仓位经常发生变动，但货主只能从货运代理那里获得二手信息，造成信息不够透明。皮特森说，我最喜欢的格言是，哪里有秘密，哪里就有利润。这句话出自《穷查理宝典》。Flexport 的基本解决方案是创建一个货运流程的可视化平台，针对的是进出口客户普遍存在的一项痛点。在货运过程中，顾客往往只能获得流程中某一片段的信息，其中很大部分是延误和意外，这样就可能会导致两个结果：一是货主与货代之间的沟通往往不是很愉快，特别是当货主交出货物后，主动权转移到货代手中；二是货主无法看清货运的整体情况，缺乏预测能力、控制感和信心，影响货主的其他业务活动。 Flexport 认为，通过图形直观表现物流状态和集成信息，可以减少客户的疑问和焦虑。统一的平台显示，则让所有利益相关方能够基于共同的数据和记录展开讨论。在行业资深人士看来，可视化流程更像是一个玩具。他们曾经质疑说，图形当然好看，可是谁能保证图形的真实性？你的集装箱或货物真的在地图上所显示的地方吗？过去，跟踪货物需要人工核对，效率比较低。数字跟踪技术改进后，市场上已经出现了许多家集装箱视觉化跟踪系统，Flexport 可以直接购买他们的服务。 2019年 ,Flexport 收购了 Crux, 一家市场领先的货物可视化数据提供商。现在即使不是 Flexport 的客户，通过它的平台也可以查询货物所在位置的信息。在同行的网站上，一级导航条通常是运输方式、行业解决方案或定制服务项目。Flexport 网站上会将开发者门户列为一级导航条，地位仅次于产品、用户案例。开发者导航条的下一级标题则包括公共 API 文件、API 教程、EDI 文件，供外部开发者使用。提供协议层服务，吸引外部软件开发人员。这是 Flexport 差异化商业模式在网站呈现上的一个自然表现。在网站上介绍平台时，除了例行的顾客好评和节省时间的优点之外， Flexport 还提供了一项数据。它声称每家客户在平台上参与的员工数量有55人，包括财务、客户服务和销售。这项数据看来和 Flexport 业务能力并无直接关联，但它很好地体现了 Flexport 对行业的影响，特别是支持客户改变与货运代理沟通的方式，增加客户对货运流程的控制感。传统上，主要是物流部门的员工和货运代理沟通，现在企业内任何有需要的部门都可以直接登录获取货运信息。 Flexport 提供了一项方便的接入服务，他并不知道顾客会怎样使用它，怎样在自己的业务活动中创造价值，但这不重要。重要的是，一旦顾客习惯了由此带来的方便，他们就不太可能再接受过去的服务方式。Flexport 平台极大地增加了客户员工参与的数量，却不需要增加自己的客服人员，相当于边际服务成本降低，有助于实现规模经济。在网站上还可以看到大量的货运代理课程内容，如 FlexU 系列的供应链和物流知识，以及频繁的 Webinar, 任何人都可以参加专家讲座。他还定期组织名为 Tech Talk at the Sea 系列活动，将潜在顾客带到美国各大港口现场组织宣讲。这些比较新颖的传播工具显示出 Flexport 不同于传统公司的开放式特点，其目的都是为了降低获客成本，降低市场教育成本，利用数字技术支持规模经济。Flexport 对货运代理行业的问题进行梳理，并不追求一次解决所有的客户问题，而是从可视化方向出发，逐渐实现货运管理过程中各个环节的数字化。在此过程中，不断地寻找和发现顾客敏感的改进。有客户曾经遇到这样的问题，货物到达目的地之后，才发现离岸价格已经不具备竞争力。这家客户要求 Flexport 的系统能够在任意时刻报告货物的实时离岸价。及早发现价格问题，客户就可以有时间做出调整，减少损失。一家手表企业则要求，如果货物无法按时到达，至少提前24小时通报，并且在视觉图上应当呈现为红色，还要求给出可供选择的补救方案。 Flexport 亚洲董事总经理高学亨介绍， Flexport 平均每个星期都会开发出一个系统新功能，这些功能几乎都是在客户的要求下研发出来的。数字化供应链平台可以降低增值服务的成本。深圳盐田港 上海港和宁波港是许多海运航线的主要中转点，在这里发生延误的可能性比较大，比如受台风影响。当获得台风袭击的消息时， Flexport 能够从平台上提取大约10000艘船和大约15万个航班的数据，提前确定哪些航班和船舶将受到影响，导出所有受影响的货物和客户信息。这样 Flexport 能够向客户发起紧急沟通，制定应急措施和后备计划，以降低延误风险。比如提示顾客将货物转运至其他受影响小的港口，或者将紧急的货物由海运改为空运。在技术的支持下，这类规模较大的服务可以降低边际成本，实现规模经济。数据优化的前景。 Flexport 的目标是获取货运代理市场 20% 到 40% 的份额。在他创业的初期，世界上最大的货代也只有 2% 市场份额，却需要6万名员工。 Peterson 认为，如果没有技术支持的规模效应，想要达到 20% 的市场份额，就会需要60万名员工。和亚马逊和沃尔玛这类蓝领人力密集企业不同，货代公司需要的60万员工全部是知识工作者，成本增加的速度很可能超过企业收入。要解决货运代理行业规模不经济问题，必须找出用自动化数据分析替代人工的办法。好消息是，整条航运供应链上可以利用数据优化的地方非常多。比如在卸载货物时，应当知道仓库里面已经有哪些货物，属于哪些货主，本次货物什么时候出库，如何放置才是最优方案。过去，这些决策往往需要人工做出判断，而在 Flexport 平台上，只要能够采集到充分可靠的数据，自动决策模型可以实现同样的效率，并且更准确，速度更快。货运行业链条长，货物在流动过程中会产生巨大的数据量，这些数据质量参差不齐，只有经过清理才能使用。此外，同一件事情的数据可能有多个来源，不同来源的数据之间也存在着冲突。数字化平台的一项挑战是对数据的质量做出判断和优化，但这也带来了创新和价值创造的机会。以发货时间数据为例，承运人会提供一个时间，说明货物将在什么时候起运，但供应商有可能变更时间，而卡车公司则是另一项变数。系统还会收到从 GPS 返回的定位数据，这样就出现了许多的不一致。 Flexport CTO James Chen 介绍说，技术团队设计了一套内部数据质量指标，用于评估平台上的所有活动。当某项活动出现多个不一致的数据时，数据质量指标可以自动为数据打分，判断哪个数据最准确和最相关，在提高数据效率的同时提升数据可信度。现在，当一票货物到达芝加哥机场时，系统可以为卡车司机提供2.5小时的最佳提货窗口时间。货运代理行业以大量非结构化数据而知名， Flexport 平台的一项贡献是对这些数据做出标记，建立结构。通过积累大量的经过标记的数据，未来 Flexport 将有机会向第三方软件开发人员提供底层数据。例如，供应链咨询公司 可以在 Flexport 平台基础上开发自己的工具，分析供应链设施的效率，发现货运网络中的不平衡。如果某个载货返航市场中托盘开始积累，很可能意味着应当向这一市场投放生物可降解材料生产的托盘。平台还可以向其他国家的货运代理开放，帮助他们提高工作效率。未来 Flexport 希望能够帮助客户追踪他们在其他货代或其他渠道货物的行踪。更大程度的开放意味着新的数据流入，能够提高平台的价值。2021年12月 ,Flexport 发起认证合作伙伴网络，覆盖全球89个国家，让本地货运代理可以接入网络，获得更多的客户资源，扩大规模和降低成本。进出口商可以通过平台直接联系这些本地货运代理。Flexport 希望基于货代业务的数据发起协议层服务，这也意味着未来它的服务内容和方式将越来越远离传统的货运代理。在航空运输业，数据交换已经实现，但在海运、汽运和火车运输上尚未实现。通过提供数据交换，创建交换标准，甚至创建用户界面，可以实现大量的优化，降低整体供应链成本。一个现实的难题是，货运代理行业内部缺乏数据交换。航运巨头马士基前任 CTO 和 CIO Adam Banks 说，马士基和他的客户拥有集装箱，他们也想拥有数据，不会将数据交给 Flexport。 另一个困难是 Flexport 本身也从事货运代理，这使得他和其他货运代理之间存在竞争关系。市场上已经有了纯粹的物流数据服务平台，例如芝加哥创业公司 Project 44。 这家公司融资 4.2 亿美元，估值26亿美元。与 Flexport 相比， Project 44本身不涉及货运代理业务，与同行没有竞争，因此货运代理可能更愿意和他合作，交换数据和处理数据。有人曾经问， Flexport 只作为一个中立的平台，不涉及货运代理业务，这样的模式可行吗？公司 CTO James Chen 解释说，做货运代理的一个优点是我们可以知道行业内的痛点是什么，而不是从顾客那里获得二手信息。 Flexport 也在努力提高兼容性，现在第三方物流服务已经可以接入大约 50% 的信息内容，最常用的是自动报价和运输时间预测。 Peterson 说， Flexport 最终的目标是像 Shopify 那样，让众多应用开发人员能够接入提供服务。每家公司可以直接利用 Flexport 数据分析全球物流资产趋势和供求，而不再需要从头收集。船运是一个万亿级别的市场，我们的目标是推动船运公司、货运代理和海关经纪业务的标准化，最终目标是一个统一的客户体验，让平台接入 SAP 或 Oracle， 可以是 API， 也可以是网页，这将降低企业项目整合的风险，全部由客户自己完成，节省顾问公司的费用。应当说，当前 Flexport 距离 Peterson 所说的目标还相当遥远。 Flexport 的主要业务收入仍然来自货运代理，尽管软件服务收入占比很低，但软件收入的增长值得关注。在 Flexport 的货运代理收入中， 80% 左右 要支付给承运方等供应商，而软件服务的收入则全部是自己的。我们将在下一期音频中介绍 Flexport 进行行业整合的设想和机会，欢迎收听。好，今天的企业故事会就介绍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